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9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保时捷中国关闭多间门市，经济严峻，中国车企竞争分流消费人群。另外亦都会讲到香港民言主席钟庭耀被国安警带走调查，被指涉嫌利用机构协助在逃人士，暂未被捕。此外，我们都会讲到习近平强调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究竟是从严治党定是警告政敌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占玺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自上任之后推动反腐，用各种政治语汇形容成效，但其实反腐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假的议题，只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工具。
真正的推动反腐工作的目的并不是在于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在于这个落实中共的这个内部。
他说真正推动反贪工作的目的并不是在于解决腐败问题，而是在于落实中共的这个内部的政治忠诚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首先来看看习近平究竟是不是要警告政敌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在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次大会上强调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并强调腐败是中共面临的最大威胁。然而在中国官方传媒央视播出的反腐败为人民专题片中，又有一批高级官员出镜忏悔，其中包括了中国前司法部长唐一军等人。这种不断有高层官员落马的现象与习近平过去十多年宣称的反腐败成效形成鲜明对比，亦都引发了外界对反腐败工作的质疑。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军发自台北的报道，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反腐败斗争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同时承认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仲喺度持续发生。法新社的一篇报道回顾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反腐表态，从2015年的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态势，到2016年在中共五中全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以及2017年的中共六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在十九大期间，习近平再次表示反腐败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直到如今，习近平称情况仍然严峻复杂，中共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而且层级越来越高，与习近平取得反腐成效的讲法自相矛盾。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占玺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自上任之后推动反腐，用各种政治语汇形容成效，但其实反腐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假的议题，只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工具。他说
真正的推动反腐工作的目的并不是在于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在于这个落实中共的这个内部。
他说真正推动反贪工作的目的并不是在于解决腐败问题，而是在于落实中共的这个内部的政治忠诚问题。黄占玺说，从去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一直到前几日的中纪委大会，其实从严治党才是反腐败工作背后最重要的潜台词。在2024年12月26号到27号召开的中共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强调敬畏纪律，遵守纪律就能够抵御腐蚀，百毒难侵，推动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底从严把握好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 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对反腐败斗争形成要异常清醒，态度要异常坚决，决不能松懈，决不能手软。在这次中纪委大会上，习近平亦都对从严治党提出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要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等。然而分析家指出，缺乏分权制衡的专制体制反而让贪腐成为一种结构性的问题。黄占玺继续说，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目的上面，其实反腐败工作的这个不成功基本上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可以预期的。
反贪腐工作的不成功基本上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可以预期的。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赵文志指出，中共官场的贪腐问题并非反腐败导致，而是长期存在的结果。习近平的反腐败行动不过是将掩盖已久的腐败现象暴露出来，贪腐并未因反腐败而减少，而是更加显性化。他表示，这个并不是老虎打不到苍蝇越打越多的问题，而是中国政治体制缺乏制衡机制，使得到官场上本来就到处充斥大量贪腐，这个是结构性问题所造成的结构性贪腐，只是以前没有人进一步去揭开这个乱象，或者是只是拿几个人出来制其而已。而随着习近平不断打击贪腐之后，才会令人感觉好似越来越多，但其实一直都存在的。赵文志是这样讲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这种专制威权的政治体制之下，那缺乏这种分权制衡的结果，
就是说在中国的这种专制威权的政治体制之下，缺乏这种分权制衡的结果，所以使得到这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他就很难避免这种来自于外界的这种金钱诱惑。所以我觉得只是过去并没有被揭出来这样的一个贪腐的问题。在中共中纪委大会召开之际，中共官方传媒自1月5号起播出反腐败为了人民的电视专题片，选取了12个案例分四集播出，主题分别是惩治刑贪矮腐、丰富同查同治、揭开贪腐隐身衣、以案速改速治，包括中国前司法部部长、前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崔茂甫、前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孙述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董事长王怡林等人都在镜头前忏悔。根据央视的预告片，唐一军在镜头之前表示，看看我的所作所为，我真是无颜面对，无地自容。孙志刚对着镜头说，我确实辜负组织上的培养和信任，失守底线，犯了严重错误罪行。崔茂甫则说，就是对小事小节不是太过注意，最后小事就变成大事了。孙述陶自白称，为了提拔，为了追求政绩，国民生产总值突然搞到咁高，这个是我好后悔的。王怡林则说，成为贪官又是一个政治骗子的俘虏，现在我身败名裂。美国新泽西拉马帕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表示，习近平上任后独揽大权、独断专行，使得到党内选拔人士的机制不够完整，大家都害怕得罪习近平，所以一些更好的政策建言都被消音，人事选择亦都欠缺考虑。他说，
当他一直在打贪腐，而这种事情还会一直层出不穷，那就表示说在他们的筛选，
或当他一直在打贪腐，而这种事情还是会一直层出不穷，这个就表明说他们的筛选的这种人事机制不够健全，然后在事情的方向都不够完善、不够多元化，所以才会使到这个人事可以说是越走越黑暗。然而，习近平打击贪腐的矛盾不只是打了之后增量持续发生而已，他在利用反腐败作为铲除异己的工具，同时却亦都为自己树立更多政敌，并且持续的反腐调查可能会使到解放军是现代化或经济发展的进程受到搁置或延迟，而成为他政敌的悠悠之口。陈鼎说，
我认为党的精英啊、军中的高官还有他的政敌啊、很可能在这些方面里面都会开始有些
认为党的精英、军中的高官还有他的政敌，好可能在这一方面都会开始有一些 寒蟬效应暂时不敢讲嘢，但是他们会利用这些事端来到表示说习近平的执政并不是很有成效。台湾中正大学教授赵文智观察，习近平称的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亦都有一个警告意味。他说，
所以你们如果想要对我的权利有所威胁，好，然后你想要对我的这个权利有些觊觎，
所以你们如果想要对我的权力有所威胁，然后你想要对我这个权力有些事担当的话，那可能你要注意了。我就是很明白这样告诉你，这个贪腐永远在路上。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占玺表示，从宏观的政治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一定程度和官员腐败其实是息息相关，这个是一个很诡调的现象，也就是在中国特有的寻租过程里面，官员有上下其手的空间，所以中共当局强烈反腐，其实这个也同时令到中央与地方官员失去全面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造成官员懒政怠政的情况也都越来越明显。他说，习近平这次中纪委大会上强调要建立世界上最强大政党的目标，但中共在内忧外患下想要在2025年交出漂亮的政绩相当不容易，换言之，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治党管党这件事情上面试图建立一些绩效。黄占玺认为，这个是今年一开始中共就透过中纪委会议去强调继续全面反腐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一个潜在的背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去年12月底公布悬红100万港元，亦即$1,300,000，通缉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同另外5名身处海外的香港人。事隔接近3个礼拜，国安处人员在星期一早上突然间搜查香港民研主席钟庭耀的住所，并且将他带返民研的办公室取证。警方說，有人涉嫌利用自己的機構協助一名已潛逃外地的被通緝人士在香港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今次行動同民研進行的調查完全無關，又說這一刻鐘庭耀並沒有被拘捕。據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是1991年成立的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研究主任鐘庭耀2019年在香港大學退休之後，同年7月成立香港民研，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民意調查機構之一。警方国安处去年12月24日平安夜公布悬红各100万港元，通缉6名身处海外的香港人，包括现年65岁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等人，指控钟建华涉嫌鼓吹港独、煽动分裂中国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等。事隔接近3个礼拜，国安处人员在1月13日早上突然间搜查香港民研主席钟庭耀的住所，并且将他带回香港民研的办公室取证，历时大约8-6小时之后，在傍晚6点半左右，警方最少检取了6箱证物以及多部电脑的硬碟。警察取走证物之后，钟庭耀随后离开民研办公室所在的大楼，被当名警察带上一部黑色7人车，再到香港仔警署协助调查。其后警方再带走2名民研的职员上另一部7人车离开，他们未有被锁上手铐。香港警方发新闻稿说，在星期一早上，国安处根据法庭手令，在港岛区一个住宅和一个商业大厦单位进行调查，怀疑有人利用自己的机构协助一名已经潜逃外地的被通缉人士在香港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行为。钟庭耀去年10月27日在民研记者会上回应钟建华被通缉时说，钟建华2022年4月底离开香港之后，亦同时辞去民研副行政总裁职务，而他合约亦啱好在同年的4月底到期，直到近期已经甚少联络。钟庭耀又说，钟建华去年10月24日被国安处通缉前，警方国安处并没有联络民研，亦没有到办公室搜查，他认为事件与民研没有任何关系，民研未来的发展不会受到今次事件影响。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星期一下午会见记者，有记者问，民研过往不时发布那些 官員不受歡迎的調查，會否擔心今次國安處人員搜查文言辦公室的行動被外界解讀為針對批評聲音。鄧炳強多次表示，今次行動與文言曾經進行的調查完全無關。他又說，鍾庭耀在這一刻未被拘捕，當局正調查鍾庭耀和他的機構是否有協助潛逃者。至於鍾庭耀較早前與鍾建華沒有聯絡，鄧炳強說要留待警方調查之後才可以確認，不是說鍾庭耀說了就代表證實不存在。翻查資料，香港警方廣安處2023年7月公布，袁弘光100萬港元，亦即是13萬美元，通緝8名身處海外的香港社運人士，指控他們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包括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等人。當時在通緝令公布一個月內，廣安處的警員最少拘捕了7個人，指控他們涉嫌營運手機應用程式，賺取資金支援羅冠聰，並先後帶走16名被通緝人士的家屬，包括已經與羅冠聰脫離關係的母親和兄長。對於今次警方廣安處帶走鍾庭耀協助調查，會否影響香港的學術和言論自由？前中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及这一刻钟平庙未有被拘捕，事态发展拭目以待，目前仍然未能够作出评论。
这一样嘢同阿罗冠聪这个所谓嘅潜逃之后，咁啊就呢个香港警方都亦都揾咗佢啲家属啊，即系话佢妈咪啊，或者佢啲兄弟姊妹嗰啲去协助调查咁样，咁亦都到头嚟亦都真系亦都冇话去拘捕羅冠聰啲嘅親屬啊嘛，咁所以即係變咗咧，我哋就而家就拭目以待咯，睇下到頭嚟鍾庭耀啊係咪有冇被拘捕啊嘛，然後啊有冇被釋放，要睇最終結果，我哋先至可以去發表我哋嘅見解嘅。
鍾庭耀喺1月9日喺文言總部召開記者會，公布最新設計嘅網站，並交代未來一年嘅發展路向，以及解釋香港文言重新定位嘅決定。鍾庭耀話：文言嘅網站設有中英文，當中有唔少文章關於2024年世界各國選舉民調嘅科普文章。佢希望借此維持香港人嘅國際視野，唔好忽略同國際接軌。
如果我哋唔做呢一方面嘅科普文章咧，我自己好擔心香港人嘅視野啊、學術界啊、媒體啊，或者政府就好難講啦，可能佢刻意咁樣去將我哋嘅焦點聚焦在本地和國內發展，而忽略了世界的接軌的。所以我們很希望透過我們的活動，尤其是一些科普文章，能夠將大家香港人的國際視野不要說擴闊，而是能夠不要那麼快收縮到只是關心本地，而忘記了我們是世界的一部分。
鍾庭耀說，香港文言2024年的收入較2023年減少1/3，會員人數大有140人，每個月的月費收入大約25,000港元，亦即是超過3,200美元。目前文言的主要收入來源來自委託調查，但在這方面的收入較前身港大文言的全盛時期比較只有1/5左右。因此未來的義務定期的文醫調查將由最高峰時的每星期一次改為每3個月一次。鍾庭耀形容目前整個環境相當嚴峻，他的解讀是有多個因素同步影響文言以至整個香港社會。他總結為政情的嚴峻、疫情的肆虐、經濟的不景，最重要的是民意不彰，即使是大家開始不重視民意調查，或者是有意貶低民意調查。鍾庭耀進一步解釋，政情對民意的影響在香港不用多想，一定是國安法的紅線。
當然現在所謂紅線是相對比以前即是兩年前、三年前是清楚了很多，因為有很多的法庭的判例，法庭的判例大家都可以再仔細一去研究有幾多是法官在新的法治制度底下的判斷，有幾多本身就是因為新法例不清楚漸次釐清呢，這些是一些法律的問題。但我們的而且確看到呢，現在的國安法加上國安條例23條，就其實都會令到大家我們做民意調查的回應民意調查的人士呢都是有所顧忌的。我自己當然希望執法者啦，是政策制定者，即是政府啦，我意思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啦，都能夠終於看得到科學 專業的民意調查呢或者民意數據呢，其實最後呢都是在回歸社會、回歸政策的時候呢有非常正面的作用的。
鍾庭耀說，如果因為政治原因有的對中國國家安全的憂慮而令到所有的調查工作不能夠收集數據，或者收集到假的數據，或者用一些假民調的方式去收集一些自以為很開心的數據，其實最後都是禍害整個社會。鍾庭耀在香港文言的社交網站發表文言家書，提及有考慮過2025年退休。他表示在香港民意研究領域工作超過三分之一個世紀，經歷先勝後衰，看著群龍散落亦感到唏噓。他思考過應否繼續堅持的問題，亦有朋友勸他離開香港，但他決定仍然留低。鍾庭耀強調，留低下來不是為了抗爭，而是為了建設，而留在香港就有香港的好處，可以近距離去研究和理解數據，而且藉著民意調查尋找真理。他認為這些真理不會因人而異，而是放諸四海皆準。
就是留下來為香港繼續堅持我們現在的工作，我自己認為我不是為了要抗爭一些什麼東西，而是為了少少的堅持。我的堅持呢，就是想回頭是由我中學開始啦，到大學到現在啦，就我認為作為一個科學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呢，是應該講實話說真理的。我們要用民意調查，科學民意調查為的都是想找尋一些真理的啫，同我小時候很喜歡想做的天文學家其實都是一模一樣的啫。
鍾庭耀又說，香港文言推出的全新網站邀請到時事評論員劉瑞兆、資深新聞工作者楊建興以及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副教授陳家樂撰寫客席專欄，希望吸引更多付費會員訂閱，增加收入補貼研究開支。身處英國的鍾劍華星期一在社交媒體貼文不點名回應鍾庭耀被國安警帶走協助調查。鍾劍華說，簡單一句，他離開香港之後，除了在當年2022年4月底網上參與過一次民調發布會評論，從沒有跟鍾兄傾過偈講說話，除了過年過節互發問候的圖片，祝願好人平安。鍾劍華2022年4月底在社交媒體貼文宣布離開香港，同年4月26日他以越洋視像形式出席文言的民調發布會，表示他離開香港前曾經被警方國安處三次約見，最後一次約見是同年3月中與俄烏戰爭的民意調查有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保时捷位于中国的泉州、义乌、唐山等地多间线下商店传出了关闭。中国媒体推测和保时捷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年年失利有关。中国汽车行业专家说，因为起因于中国品牌推出高端的电动车抢占市场份额，加剧了汽车行业的竞争，亦和经济情势放缓导致消费趋于保守的关。学者就点出一点，就是新一代的高薪阶层面对政策压力，转向支持国产品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据大河报1月1号报道，包括郑州、金水、保时捷城市服务中心在内的多间保时捷门市已经在2024年底停业。浙江义乌、河北唐山和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保时捷门市都相继关闭。中国在2015年成为保时捷全球第一大市场，2021年在华销量达到峰值的9万辆，约占全球销量的三分之一。但它的销量自2022年下滑，保时捷已经迎来第三年的跌势。据保时捷2024年10月份第三季财报显示，前三季全球盈利利润年减 41%， 在中国市场销量约43,000辆，较去年同期下跌 29%。 保时捷中国总裁潘丽慈曾经在2024年12月1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不会透过牺牲产品价格换取销售量的增长。根据保时捷对中国经销商优化调整计划，线下门市将从2024年1月约150家2026年底减少至100家。 旅居加拿大温哥华的小红书汽车部落客小林爱揸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出，中国新能源车崛起与内卷令到保时捷高度承压。小林认为中国自主品牌正在整顿市场，因为价格和车型的更替比传统车企更具竞争力。中国车企一年可以推出两到三代的新款汽车，同时压低利润打价格战，这样对传统车企非常不利，使得高端汽车品牌正经历煎熬的时期。小林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当你的产品力不足以拉开这个价格差距的时候，比方说小米苏七和保时捷的 Taycan 来做，
他说当你的产品力不足以拉开这个价格差距的时候，比如说小米 SU7 型和保时捷的纯电动车 Taycan 来到做对比，那一个人民币20到30万元一辆，一个接近100万的汽车，如果他们从性能也好，续航也好，各方面硬件上面拉不开足够大的差距，怎样令到消费者来到接受中间这个巨大的差价呢？相较中国车企，小林分析保时捷在造车领域仍然有优势，但短板就是电动化，好像是国产新能源车多注重续航力、零八加速马力等数据，因此堆高电池数量，进而增加全车重量。保时捷则注重于动态驾驶环境的品质，避免电池重量加速轮胎或者是刹车等零件的磨损。保时捷门市关闭消息在社交媒体微博引起热议，山东汽车博主李老湿在此发文，保时捷销量下降和产品力根本没什么关系，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突然变有钱的人变少了。内蒙古网民巴文南柳子回应市场疲软，这个不是必需品。重庆网民银恨基回应，主要是有了米时捷了，性价比高，还有哪一个会买保时捷呢？中国经济网1月6号报道称，2024年高端中国电动车的上攻和价格战冲击豪华车市场。报道引述经销商的讲法，保时捷在技术垄断的蜜月期太长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客户开始被中国品牌抢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联合早报1月6号一篇报道也指出，宏观经济不振、消费降级的背景，中国消费者将目光投向性价比更加高的中国品牌，面对国产车辆超量供给和降价增配，保时捷正失去吸引力。位于杭州因为产业规范远距透露全名的汽车业人士杨先生分析，经济低迷造成消费降级，消费人群迁移以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都是保时捷关闭门市的因素。他指出，保时捷的主要消费者包括了高净值人士和中产阶级，高净值人士的消费行为相对稳定，但中产阶级在经济形势趋紧的时候转向国产新能源车的趋势就越更加明显了。此外，保时捷关闭二三线城市门店，集中资源在高线城市，都反映出市场消费人群的转移。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国内的经济大环境，现在大家的消费支出都在下降，我其实可以网上去购一购去买。
他说国内的经济大环境，现在大家的消费支出都下降紧，我其实都可以网上去买一个保时捷的入门优旅车，但是同样四五十万，我其实可以买一个国产的新能源，譬如说理想、小鹏、蔚来都有非常好的产品力。分析师指出，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高端消费行为。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戴志贤表示，部分高资产阶级消费者选择购买国产高端品牌，以展现爱国心和支持国家政策的立场，对国际品牌形成了额外的竞争压力。
原来比较高端的消费者已经开始放弃掉国外品牌的名词，开始转向性价比更好的国产车的高端。
原来比较高端的消费者已经开始放弃了国外的品牌，开始转向性价比更加好的国产车的高端产品，不是一个高端市场所谓消费降级，而是说基于现在形势上面，你行事不得不低调，要展现出这个阶层的爱国心，出门的时候以国产高端品牌来表达你的立场和你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